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1月12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黄蓉，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副国务卿克拉奇将率团同台湾展开经济对话。北卡民主党人承认败选，共和党赢参院关键一席。蓬佩奥说近50国170间电信公司加入干净网络。众议员柯林斯要求乔治亚州全面人手点票。美受阿联 F-35A 等三项军购案总计233亿7千万美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宣布，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将会率领美方代表团在20号与台湾举行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蓬佩奥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一项对话显示我们同有生机勃勃的民主，并且是我们的可靠合作伙伴的台湾有巩固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关系。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二对蓬佩奥的宣布表示欢迎。他说台湾方面由经济部次长陈正奇率团。萧美琴还说考虑到疫情，对话将会通过实体配搭视像方式进行，实体部分在华盛顿进行，而负责经济增长事务、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目前在南美访问。他曾经在9月访问台湾，并且会晤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是1979年以来美国国务卿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官员。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卡尔坎宁安10号承认败选，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替利斯获胜，共和党在参议院赢得关键一席。根据 Decision Desk 显示，川普总统在北卡罗来纳州胜选，赢得15张选举人票。坎宁安是前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他已经在10号当日致电替利斯承认败选，并且向传媒发表了声明。他说尊重选民的决定。替利斯已经在上星期通过推特发表声明宣布胜选。他在声明中说，感谢你们，这个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盼望在跟住落嚟嘅6年里面，喺美国参议院为你哋、为你哋嘅家人不懈咁努力。就喺竞选过程嘅最后几个星期，坎宁安爆出丑闻，佢承认同一名女子有婚外情。替利斯表示，坎宁安对婚姻嘅不足，令佢无法得到大家嘅信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目前有接近50个国家以及170间电信公司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干净网络。他还表示，巴西政府亦都支持干净网络的原则，相信巴西很快会签署加入这个网络的谅解备忘录。蓬佩奥说，为了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川普政府在召集志同道合的国家结成联盟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他特别提到美国在推动其他国家加入干净网络上取得的进展。这个网络指的是承诺在 5G 网络中只是使用可靠供应商的团体。他还表示，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正在在南美访问，并且同巴西政府以及私营部门领导人讨论干净网络的问题。自从川普政府推出干净网络倡议以来，蓬佩奥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频繁出访，敦促这些国家在本国的 5G 网络建设中不要使用华为等中国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乔治亚州是存在选举舞弊争议的几个摇摆州份之一，川普团队在乔治亚州的重新点票小组主管，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杜格·柯林斯近日表示，强烈要求乔治亚州州务卿宣布针对每一张选票完全用人手点票。川普竞选团队10号发表声明表示，对于乔治亚州州务卿布德拉拉芬斯帕格，柯林斯提出3项要求。首先，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比较缺席选票、亲自投票选票和临时选票，找出差异。第二，必须查明可能存在的重罪犯、无资格投票人士的投票情况。第三，针对每一张选票完全进行人手点票，因为乔治亚州正面临选民欺诈、点票机问题以及监票员被阻止进入的指控。柯林斯发推文表示，如果州务卿不敢做，我们将会在完成全州范围的搜证之后向法院提出上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0号宣布，川普政府批准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出售 F-35 战机、 MQ-9B 无人机以及精确导引武器、非精确炸弹和飞弹等，总价值233亿7000万美元，并且已经正式向国会通知这项军售案。蓬佩奥说，该军售案将会深化美国和阿联酋的关系，强化阿联酋先进防卫能力，对抗和防御伊朗的威胁。据报道，根据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美国向中东国家出售武器的时候必须要取得以色列的同意。以色列起初反对美国向阿联酋出售 F-35 战机，但是美国承诺保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之后，以色列准许美国向阿联酋的军售案。以色列目前拥有大约24架 F-35 战机，计划仲将会购买50架 F-35 战机。
下面有更多环球要闻。新录音曝光，宾夕法尼亚州邮局举报人遭特工恐吓。美国两党互争参议院掌控权，共和党暂领先一席。日美巴西新架构上路，经济安保领域共抗中共。美国单日确诊破20万，累计超过1023万人感染病毒。澳洲参议员与抵制世界经济论坛，拒绝大重构。家情报局促受害者举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非营利新闻组织真相工程创始人詹姆斯·奥基夫礼拜二放出一段视频预告。美国邮局检举人理查德·霍普金斯表示，他没有否认自己原来做出的选举舞弊指控，并说华盛顿邮报礼拜二的报道不实。霍普金斯几日前爆料话，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的邮局局长要求员工将4号收集到的邮寄选票全部抌上3号的邮戳，这样这些选票才能够被有效计入。随后他受到美国邮局总监察长办公室特工的盘问。在公布的录音里面，一名特工拉塞尔·斯特拉瑟对检举人霍普金斯说，我想叫你稍微听下话，我们有参议员参与，我们有司法部参与，我们有。当特工要继续讲话的时候，霍普金斯打断他的话，并说，川普总统的律师也一直在这里同我接触。不过特工继续威胁，我想稍微叫你听下话，因为无论你相不相信，你的脑会开始有反应。真相工程创始人奥基夫在推文中写道，被揭露的录音是他们进行报复的爆炸性证据，他们想要吓死检举人。他并介绍，霍普金斯之后已经收到当地邮局的一封信，告知他对他无薪停职。美国联邦参议院改选形势紧绷，在北卡罗来纳州胜负明朗之后，目前共和党以49席领先于民主党的48席。这个对总统可能当选人拜登所属的民主党致力夺取参议院掌控权来讲，是又一次挫折。在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候选人康宁汉承认败选，共和党籍参议员提里斯确定连任。 康宁汉在声明中表示，虽然11月3号选举的计票最终结果还未宣布，他已经打电话向提里斯道贺。他说，选民表达了意见，我尊重他们的决定。联邦参议院一共有100席，今次改选35席。现在众人的目光都聚焦于乔治亚州的2席。由于目前领先者的票数都还未过半，按照该州的法律规定，明年1月5号将举行第二轮选举。结果产生之后才知道哪个党掌控参议院。另外，阿拉斯加州亦有1席归属仍然未确定，但是共和党籍参议员苏利文目前领先。如果两党直次55波，按照参议院的规定，民主党籍副总统可能当选的人何锦丽将可以参与关键性的决定。鉴于中共在中南美洲地区影响力日增，美国、日本和巴西11月10号第一次召开由三国外交当局参与的新协议架构会议，基于共同价值观，强化经济和安保领域的合作。据日本放送协会时事通讯社报道，中共近年来在中南美洲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强。好似2018年，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相继同台湾断交，转移同中共建交。中共亦针对基础建设投资和中共病毒防疫等，向中南美洲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美国和巴西三个国家为了更加强化经济与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决定发起新协议架构。三国发表共同声明，表示共享民主与法治等价值观的三国将共同致力于强化商务环境，扩大外国投资，促进区域合作，强化治安发展数位经济等，以及为建设透明而且安全的 5G 通讯网发展通用规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已经派出国务院次卿 Keith Craig 参与首次的协议。根据 John Hopkins 大学整理的数据，美国过去24个钟头新增201961例中共病毒个案，远远超过之前创下的单日新高纪录。法新社报道，美国单日确诊病例骤升的部分原因是有关当局上个周末延期发布数据。截至10号晚间8点30分，美国境内感染病例总数已经去到1,238,243宗，死亡病例达到239,588宗。另外，过去24个钟头之内，美国境内有1,535人染疫病亡。在美国努力遏制疫情蔓延的时候，仍然创落近几个月来的最高纪录。这个礼拜以来，美国单日新确诊病例都超过了10万。制药巨头 Pfizer 大药厂以及他的合作伙伴德国 BioNTech 公司今个礼拜宣布，他们联手研发的 BNT 疫苗在进行中的临床试验显示，预防中共病毒的保护效力高达90%，象征疫苗研发有了巨大的突破。11月10号，澳洲联邦一国党领袖 Pauline Hanson 发布新闻公告，敦促澳洲政府抵制世界经济论坛推动的大重构 The Great Reset 议程，拒绝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所有活动。他警告说，世界经济论坛推动的大重构议程将为澳洲人的经济福祉和个人自由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参议员 Hanson 在10号发布的新闻公告稿表示，世界经济论坛正在敦促改造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所有方面，以应对中共病毒在教育、社会合作和工作条件等领域的衰退。但他强调，这种所谓的重置绝对是垃圾，我们应该表明立场，不参与其中，以保护澳洲人和我们的生活方式。10月底，天主教前任驻美国大主教卡洛·玛利亚·维加诺亦在被川普总统的第二封公开信中表示，邪恶势力正在利用全球瘟疫大流行，实施所谓的大重构全球议程，以健康危机为名，封锁世界，要求人民交出自由与财产，建立起全球暴政。 他直言大重构就是一个地狱计划，强行推动健康独裁，强行扼杀民众的权利。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近日表示，中共当局经常利用他的秘密国家安全官员以及他信赖的特工或者代理人来针对加拿大的华人社区。他们的手段包括威胁对当事人在中国的家人进行报复，旨在压制公众对中共政府的批评。据《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说，中共政权在加拿大进行的这些非法活动是他全球性恐吓行动的一部分，对加拿大的主权和居民安全构成了威胁。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发言人 John Thompson 在敦促中国公民和华裔加拿大人向加拿大当局报告他们遇到的任何威胁或者是恐吓。Thompson 说，当外国政府针对加拿大社区的成员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被针对的人可能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或者不知道他们可以向加拿大当局举报。他们担心由外国政府支持的报复行动在加拿大和国外会针对他们和亲人，这些担心会迫使相关个人屈服于外国政府的干涉。加拿大骑警亦表示，他们知道中共政府在加拿大的活动，但目前为止当局并未对任何相关人士做出过指控。
下面是香港新闻。中共人大决议 DQ 四名香港泛民主派议员，港府随即公告生效。广传媒何良茂指香港新疆化已进入政治议程，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官媒新华社在11月11号公布，指中共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对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增加规定，四名香港泛民主派议员即时被褫夺议席。香港政府在同日下午宣布民主派议员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及梁继昌即时失去立法会议员资格。中共人大决议说，宣扬或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主权、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特区事务或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是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随即香港政府发新闻稿宣布，指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公民党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及专业议政梁继昌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四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见传媒，形容今日是黑暗的一日。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表示，可以同港人一起捍卫民主、法治、人权及香港的核心价值，最后被政权打压，只有光荣，绝无后悔。他又指，今次决定反映内地属于人治社会，朝令夕改，完全无法律基础。身兼专科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表示，今日是自己在立法会的最后一日，中央政府亲口承诺香港人落实基本法、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法亦写明最早2004年举行普选，然而这些承诺荡然无存。DQ 四位议员决定的人需要向历史和香港人交代，虽无法再履行议员职务，亦希望港人不要放弃，总有一日可以将香港的核心价值争取回来。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就指，担任立法会议员四年几，无怨无恨，对于有幸服务香港感到十分光荣，在未来日子他会继续在自己岗位为香港出一分力。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表示，他在过去八年已尽心尽力为香港人争取民主和公义，香港并未死亡，香港人会前仆后继在这块土地上保护自己的核心价值，保护既有理念、民主、自由和法治。 香港政府依据中共人大决议，在今日11号褫夺四名香港泛民主派议员的资格。之前总部设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广传媒 CEO 何良茂先生接受看中国专访时指，中共需要的是政治花瓶，用完即弃，预料北京将进一步钳制香港自由，香港的新疆化已经进入政治议程。香港传媒日前已盛传北京会剥夺杨岳桥、郭明亨、郭家麒及梁继昌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其后全体民主派议员开记招表示会总辞抗议。何良茂表示，一直不认同民主派议员接受中共人大委任，立法会议员是由港人一人一票产生，今届延任的临时议会没有民意授权，亦没有法律基础。他举例子，中国学者胡适在当年离开大陆前去台湾，第二仔的胡思道拒绝离开，对新中国充满热情，表示自己没有做什么伤害共产党的事，中共不会将他怎么样。但在50年代中共反右运动，胡思道被批斗，被迫和父亲划清界线，法民批斗父亲，还冠以汉奸、走狗、卖国贼儿子的罪名。无论他怎样极力撇清父子关系，中共始终认为胡思道有罪，只有36岁的胡思道在压力下上吊自杀。何良茂表示，任何对中共有好感的人都会被利用后变成气象，甚至失去生命。他认为临时立法会的议员亦将成为中共的政治牺牲品，即使民主派议员的初心是坚守议会阵线，为港人争取最大利益，用拉布或其他可行手段在议会内抗争，但中共需要的是人大、政协般的政治花瓶、举手机器人和橡皮图章，议员的抗争势力必引发中共不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11月11号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依。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 FCC 委员提名；国会众议员柯林斯要求乔治亚州全面手工计票；宾州共和党人呼吁立法机构领导审计投票结果；蓬佩奥表示，我们将顺利过渡到川普第二任政府；麦康奈尔反驳，目前情况并未干扰正常程序。下面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星期二发表推文说，内心塞明顿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合格的人，今日将在参议院参加他的提名听证会，希望共和党人将尽快确认他加入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我们现在就需要对这个非常重要的提名采取行动。塞明顿之前曾担任美国国家电信及信息管理局高级顾问，是社交媒体鹰派人物，参与了川普政府寻求制定新的社交媒体规则的行动。川普总统今年9月份提名他为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委员。塞明顿的听证会被定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2:30。根据路透社事先看到的塞明顿的证词，塞明顿将在听证会上说，他的首要原则是监管稳，FCC 必须要考虑到，如果其监管工作越线带来干扰、破坏或负担，这个将会造成潜在的寒蝉效应。塞明顿表示，美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确保数百万美国人能够使用高速互联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共有5名委员，均由美国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准后任命，每届任期为5年。总统指定其中一名委员为委员会主席，现任主席由共和党人担任。川普总统今年5月指示商务部向 FCC 提交请愿书，寻求限制1996年通讯规范法第230条款对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公司的法律保护。230条款赋予了社交媒体企业豁免权，令他们不会因为出现在其平台上的内容或删除了部分内容而遭到起诉。FCC 主席阿吉特·帕伊10月15号表示，
FCC 将着手制定新规则，以澄清对社交媒体公司提供法律保护的第230条款规定的含义。6月30号， FCC 正式指定华为和中兴通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动用83亿美元的政府资金从这些公司购买设备。川普竞选团队11月10号发表声明表示，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杜格·柯林斯对于乔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提出三项要求。首先，必须在全州范围内全面比较缺席选票，亲自投票选票和临时选票找出差异。第二，必须查明可能存在的重罪犯、无资格投票人士的投票情况。第三，亦是最重要的一点，州务卿应该宣布在每个县针对每一张选票全部进行手工计票，因为乔治亚州正面临选民欺诈、投票机问题以及监票员被阻止进入的指控。柯林斯发推文表示，如果州务卿不这样做，我们将完成在全州范围的搜证后向法院提出上诉。上周末，川普竞选团队宣布柯林斯担任川普竞选团队在乔治亚州的重新计票小组的主管。柯林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共和党主张每一位有资格投票的选民都应该合法投票并计入票数之中，我们一定会找到违规计票和其他违规行为的证据。重新计票的结果将证明川普总统将在乔治亚州公平地获得胜选。柯林斯誓言，乔治亚州选民应该拥有一个自由公开的选举，他们终将拥有。之前一日，乔治亚州联邦参议院外丽洛夫勒和大卫柏道呼吁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辞职。随后，柯林斯以公开信的方式表示，乔治亚州州务卿未能实现自由透明的选举，没有兑现对乔治亚州选民的承诺，应该立即辞职。但是拉芬斯伯格发表声明拒绝辞职。乔治亚州选举官加布里埃尔·斯特林在11月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正在推进调查，我们将找到非法投票者，又不具备投票资格的人成为了注册选民，并在乔治亚州进行了投票。斯特林说，拜登得票多出10353票，这个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两位候选人的差距何时变得好小，每个细节都不是小事，必须进行彻查。星期二上午，宾州共和党州议员杜恩·基弗在新闻发布会呼吁由立法机构领导审计选举结果，审计完成之前的结果不能被验证，选举人亦不得就职。基弗表示，这样做无关选举结果，而是因为议员们收到大量有关选举过程的询问。宾州共和党州议员在上星期就已经致信州长汤姆·沃夫，要求对有争议的结果进行审计。信中写道，几个月以来，州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很多议员都对选举管理表示严重关切，尤其是今次宾州人无需给出任何理由就可以用缺席或邮寄投票。信中说，不幸的是，一些关切已经成为无法忽视的现实问题，譬如宾州最高法院违宪延长截止日期而接收迟寄到的投票，并公开无视事实证据及联邦法院制定的法律，这种司法干预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信中表示，鉴于已经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些州议员要求对大选进行全面审计。宾州州长沃夫通过一名发言人表示，对选举结果进行审计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其他州及办公室的民主党人驳回共和党人的担忧，因此共和党州议员再次提出要求，要求由立法机构领导审计工作而不是政府官员。川普团队在其他几个州亦提出指控。星期二，内华达州务卿表示，对于川普团队提出的各种选举舞弊行为，内华达州办公室正继续调查其中可信的指控。共和党籍的内华达州务卿芭芭拉·卓格夫斯克说，包括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内的选举廉政工作组正在帮助调查 和2020年大选有关的有欺诈指控。蔡格夫斯克说，州务卿宣誓要确保所有联邦和州的选举法得到执行，当发现某人违反了这些法律中的任何一项，他们将被转到适当的起诉机构。蔡格夫斯克还说，他的办公室可能确定正在进行的选民欺诈调查数量和已经收到的选民欺诈投诉数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月10号在自由和民主中心 Ronald Reagan Institute Center 发布会发表了一场讲话，当日亦是里根总统自由和民主中心首次举办活动。会上现场首先播放里根总统的一段讲话，他说，我们现在难以乐观，不是因为民主越来越虚无缥缈，而是因为民主的敌人越来越嚣张。民主每日都在证实它不是脆弱的，但是需要培养，我们要有行动来维护民主。里根总统说，我们的军队是和平的代表，我们需要这个力量，但希望不要用到这个力量，我们维护心中的价值、信念和理念，致力于建国先父的理念，保护天父的人权。主持人说，今日开启里根总统自由和民主中心，既是纪念过去，而是为了给过去的理念持续到未来。蓬佩奥受邀演讲时表示，而战后对民主自由的倡导，里根总统是最显著的一位，他相信美国的潜力，深刻认识民主在美国是生根的，有能力对抗苏联。蓬佩奥说，今日面对很多挑战，如应对共产中国，美国仍然是闪闪发光的国家，美国人热爱自由，亦要比其他国家得到自由，神赋予的人权不可剥夺。蓬佩奥说，联合国有些机构无法捍卫人权，如知识产权组织，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但是现在竟然是由中共官员指导，而美国要确保正确的团队执行任务，建立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蓬佩奥当日亦被问及国务院是否准备和拜登过渡小组接触时，蓬佩奥回答，我们将顺利过渡到第二任川普政府，举世都在度注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表示，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这些人正在关注我们的选举，他们了解我们有法律程序，他们知道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他说，是的，我们在2000年的选举中多花了37天，然后成功过渡。来自肯德基州的78岁共和党人麦康奈尔星期二向福克斯新闻确认了自己获得连任的消息。麦康奈尔说，我们已经整党待发。他表示，我们是否能当选参议院多数党仍然而未决，这个将于1月15号在乔治亚州见分晓。目前乔治亚州仍有两席未决，共和党参议员艾黎·洛夫勒和大卫·帕杜正寻求连任，其结果将起到关键作用。今次麦康奈尔全票当选，他从2007年就开始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至今。选举数据分析网站 Decision Desk HQ 星期二预测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戴利斯已击败民主党挑战者卡尔·坎尼安，这个将令共和党在参议院确保49个席位，民主党仍然是48个席位，而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的席位仍未确定。针对川普总统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竞选结果，麦康奈尔表示，根据美国的选举制度，在选举人团投票之前，任何总统候选人都可以针对计票问题，通过任何拥有适当管辖权的法律提出诉讼。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川普在摇摆州提出诉讼。麦康奈尔说，我们最终将看到各个州的胜选者，胜选者将由选举人团决定，并最终在1月20号宣誓就职。对于有关川普阻止拜登启动总统过渡程序的匿名举报，麦康奈尔亦予以反驳，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没有干扰正常程序，包括我提及的步骤和新政府，如果有的话， 我们将在适当的时间开展所有环节。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地时间11月10号在里根研究所演讲，详述川普政府对华政策时用了日今最强的措辞来描述中共政府。综合媒体消息，蓬佩奥此次演讲的题目是美国的承诺，其中他称中共是一个马列主义怪物，其统治是专制、残暴与人类自由背道而驰的，并明确地说美国将中共视为当今世界上自由的头号威胁。蓬佩奥引用前美国总统里根关于苏联的言论，预测中国最终将终结一党专制，最终中国人民就好像苏联人民一样，将最终决定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他指出川普政府已成功扭转对中共政策，他说对中共形成的新共识是美国的实力和坦率态度下的历史性结果。事实上现在整个政治领域都认识到此事的紧迫性，这样表明川普政府已作出成功的重要转变，就是美国国家安全乃至全人类自由。蓬佩奥表示川普政府已动员各部门运用所有工具应对中共挑战，美国需要帮助中国人民获得自由信息，推倒网络防火墙。他说我们的基本工作是保证中国人民可以获得信息数据，所有他们需要知道的，这样他们亦能分享到我们所珍视的自由。我们要拥有能力让他们能推倒这个禁锢中国的网络防火墙，这将让中国人民作出完全不同的决定，不同于现在领导人带他们所走的路。去年11月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在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讲话中表示，让柏林围墙的命运成为各国压迫政权和统治者的教训，任何铁幕都永远无法揭制决心争取自由的人的钢铁般意志。观察人士当时曾经就此提到，如果将柏林墙的教训延伸至今日，首先应该关注的就是中共修建的更为邪恶的网络柏林墙。曾经在对中共的立场上走向错误的绥靖政策的美国政府有责任帮助中国人民推倒网络防火墙。观察人士认为，从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到国务卿蓬佩奥2019年10月份分别发表的对中共政策讲话来看，美国经历大半个世纪终于对共产中国有了清醒的认识，并以贸易战为起点开始扭转在美中对峙中的劣势。未来华府应担当拆除中共防火墙的重任。在10号的讲话中，蓬佩奥还提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全球媒体总署等机构在捍卫全球民主自由中扮演重要角色，需要给他们提供正确的领导者和工具，让他们有能力实现目标。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在中共大肆炒作的疫苗输出成功之际，一名巴西自愿受试者在试验过程发生严重事故。目前巴西卫生监管部门宣布终止中国研发的一种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法港今日报道，巴西监管机构安维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发生严重不良事件后10月29号决定中断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上述严重不良事件究竟为何事，巴西监管当局并未给出明确答复，仅表示由于涉及私隐法规无法提供详细信息，但此类事件包括死亡、潜在的致命副作用、严重的残疾、住院、先天缺陷和其他具有临床意义的重大事故。目前全球正在试验的新冠疫苗有47个，37种处于第一阶段试验或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试验的包括美国辉瑞和德国生物科技的疫苗，还有中国研发的几种疫苗。此外英国和俄罗斯的疫苗实验亦进入最后阶段。此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否决了自己的卫生部长购买4600万剂科兴生物疫苗的计划。博索纳罗于10月21号明确表态不会购买中国科兴生物的疫苗，令巴西民众成为中方实验的白老鼠。 早在10月19号巴西圣保罗州政府就已指出，接受科兴生物疫苗第三阶段人体试验的9000名志愿者中，有 35% 出现副作用，包括头痛、接种部位肿胀。除了科兴生物外，中国公司还有几款疫苗处于第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安全性都未获得国际认可，但中共当局已经急不及待在出国人员等人群中推广接种，一些地方政府亦开始大面积放开本地民众自愿接种。据六媒报道，自9月份以来，浙江义乌、嘉庆等地已有 74.3 万人次接种这种疫苗，疫苗需打两剂，价格共400元人民币。此前就已接连传出有中国受试者在注射疫苗后出现嗜睡、乏力、头晕、发烧等症状，但在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0月20号的记者会上，中共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副司长田宝国称，任何疫苗在研发试验或上市后发生不良反应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目前接到的报告都是轻度的，初步显示了疫苗良好的安全性。不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指出，目前中共病毒新冠肺炎疫苗还未完成三期临床试验，在疫苗的有效性和保护效果还不是特别明确的情况下，普通民众暂时可以不必考虑接种疫苗。他还表示，即使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出来，亦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不能够百分百保证绝对安全。此外，已出逃海外的前香港大学病毒和免疫学专家严丽梦8月25号接受班农战情室的连线采访时透露，中国已经有很多人接种国产的中共病毒疫苗后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而去北京医院就医。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有两策划人被曝光证实有组织政变，拜登曲线被改，川普团队已提起诉讼，谷歌阻挡保守党派广告，参院领袖挺川普。这一次大选前后左媒不同寻常的统一行动，外界普遍质疑是有组织的策划。网友大师兄发现，这一次党媒政变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中东集团在美国的台前人物 AOC 的部分策划被网友截屏曝光，这个是他在5月20号的推文，内容是各州长在大选前要压制限制商业企业，因为经济恢复有助于川普连任，为了将川普赶落总统职位，关闭几家企业或失去一些工作是很少的代价。9号密歇根州总检察长 Dana Nasso 向记者发出停止令，要求他删除他的底特律泄密视频中的选民欺诈培训，否则将面临刑事起诉。对此网友 Sumiran 发推文写道，睇下民主党左棍门嚣张到乜嘢地步，川普未来若果唔采取强硬措施得咩？好彩今日已经替换咗国防部长，一切选项都响台面上。此外，网上仲不断有人出嚟举证，视频中一个女士话，投票站工作人员抢夺选民手上嘅原子笔，俾佢哋一种叫做 Sabi 好著名品牌嘅记号笔。但是那种笔是无法被选票机械辨认的，导致废票。几个人投诉工作人员多次抢夺他们手上自己带的原子笔，坚持要他们用无法被机械识别的 Sharpie 笔，很明显是操纵选举。8号南达科他州州长丽斯蒂洛姆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新闻采访，当主播问及南达科他州将如何与当选的拜登总统合作应对 COVID-19 时，洛姆回答说，讲这个话为时仲早，因为我们还未有完成计票工作，强调应该给川普总统上法庭理清大选真相的时间。主播不等洛姆的话讲完，就急忙强调说，据他了解，没有证据表明这次大选存在广泛的舞弊现象。洛姆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个不是真实情况，人们已经签署了法律文件，并宣誓陈述了他们看到的非法活动，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害怕公平的选举和调查真相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和制的国家， 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他们在选举日授权给政府，选举必须是公平、诚实和透明的。我们需要确保一个诚实的选举，才能够决定谁能够在第二日早上入住白宫。落伍从容而坚定的表现赢得了广大网友的支持，相反大家都对这个主播表现出的偏见提出了批评。舆论认为这一切表明川普的民意支持度远比美国那些所谓主流媒体宣传的要高得多，而且十分稳固。11月10号，朱利安尼公开对外宣布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大选舞弊，有上千名证人愿意宣誓作证，说我们在一个案例中就有70个证人，密歇根州和内华达州都大约有200个证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出具了书面证词。9号副总统曼克彭斯发推文表示，在计算完所有合法选票后，总统大选才结束。当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塞格雷厄姆对那些指责川普总统至今不认输的批评者说，我们不需要他们的许可来调查这些指控，若果我们不处理2020年的邮寄投票，我们将永远不会再次赢得白宫。密歇根州议会星期六晚紧急召开会议，传唤州选举官员要求他们上交选举中的有关文件，他们将进一步调查可能的选举不当行为。司法委员会发出全票，尽管密歇根州长是民主党人，但是州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众院发表声明表示，每一张合法的选票都必须被记录，赢得多数票的候选人才是真正在密歇根州的获胜者。参众两院将很快召开听证会，调查选举和计票过程。政治记者安德鲁·塞德曼发推文说，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11月10号将要求对2020年的选举进行立法主导审计，在审计完成之前不认证选举结果，亦不确定选举人票。目前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是由共和党人控制多数席位。星期一，川普竞选团队向宾夕法尼亚州一家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颁布紧急令，以阻止官员对拜登在该州获胜予以认证。川普团队说，当面投票和邮寄投票的选民受到了不同的对待，一些邮寄投票的选民被允许修正一些技术性问题，比如签名等，而这种区别的对待违反了美国宪法。当晚 CNN 静静地取消了拜登阿利桑那州胜者，推友莫名惊诧写推文说，我们替他宣传一下。当日拜登亦发推文说，等到1月20号我才是总统，但是今日我要传达的信息是所有人戴上口罩。外界评论这个信息令人一头雾水。当日乔治亚州的两位联邦参议员海利洛夫勒和大卫帕杜表示，乔治亚州的选举过程缺乏透明度，他们呼吁共和党籍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帕格应该辞职落台。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写道，今日乔治亚州的选举出现了太多的失败，而最近的大选被全国都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州务卿的管理不善和缺乏透明度是不可接受的，诚实的选举对我们民主的基础至关重要。11月10号，独立调查记者詹姆斯·奥基夫在推特上披露，谷歌阻止保守党派右翼团体的广告，并且向民主党提供免费广告。他还在推特上披露，美国邮政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的邮局员工理查德·霍普金斯因为在举报邮局局长岛田选票日期而被置于无薪休假，然后有好心人捐款给他。网友 Lusa 发推文说，这个就是美国，你企出来坚守公义就会得到大众的尊重和支持。 Veritas 项目已确认总监察长办公室的联邦检查人员正在调查宾夕法尼亚州的多个邮局。当日上午，川普总统转发了福克斯节目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莫的话，他说 川普总统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同我哋话，我哋将响今年年底之前获得疫苗。人们曾经对此表示嘲笑。而家辉瑞公司嘅疫苗将响本月底获得 FDA 嘅批准，佢系啱噶。川普仲转发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马克内文9号发表嘅一系列推文，文中话乔拜登系一位真正嘅救护车追逐者，因为经常有病。佢同即将向公众提供嘅疫苗无关，同已经进行嘅生产疫苗过程无关，佢同已经建立嘅疫苗分配过程无关。所有分配过程都是由川普总统及其团队极力建立的。好了，现在他讲台上望住提词器朗读，是告诉我们知他怎样学习科学，怎样分发疫苗等。现在辉瑞公司今日宣布其疫苗已经准备好，并将非常非常快的投放市场。这个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小丑那里听到的胡说八道。然而他觉什么都没有做，绝对什么都没有做。实际上一直以来，当川普及其团队竭尽所能来发明和分发疫苗和治疗药物时，拜登一直在攻击他们所做的事情，但这个就好像经济一样，正在以巨大的方式反弹。拜登破坏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反弹，通常放出关于富人如何获得利益的观点等等。直至9号晚，川普总统在亚利桑那州的选票是163万票，拜登有164万票，两者差距为 0.45%。 根据该州法律，如果两位候选人的最终投票结果差距在 0.1% 以下，就会自动重新计票。川普的竞选团队预测，川普最终将会好像2016年那样赢得亚利桑那。该州有11张选举人票，当日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再次当选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他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说，川普 100% 有权调查有关违规行为的指控，并权衡他的法律选项。他是不承认拜登为当选总统的最高级别的共和党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阅览新闻主持人李冬梅。网友话有古怪，大选曝光沼泽，网友呼吁搬离推特。网络叻人用技术手段发现了软件作弊导致的所有州、所有偷走的选票和丢失的选票。大选曝光沼泽，网友呼吁搬离推特。根据美国大选决策台 Decision Desk11月11号的预测，川普赢得了阿拉斯加州的3张选举人票。根据非正式的结果，川普获得了148,624张票，比拜登多了近47,000张票。决策台还预测，在下届国会参议院的100个席位中，共和党目前已经获得了50个席位，而民主党就得到48个，剩下的最后两个席位将在2021年1月在佐治亚州的最后选举中产生。11月10号，决策台预测总统川普赢得了北卡罗来纳州，这个州有15张选举人票。根据目前的非官方数字，川普获得了273万张选票，而拜登就获得了265万张选票。川普竞选团队高级顾问 Jason Miller 转发了一条推文，这条推文说佐治亚州州务卿即将宣布他们将对总统竞选进行手工计票。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次手工审核将在11月20号之前完成。同一日，德州共和党人副州长 Dan Patrick 宣布将拿出高达100万美金的赏金来奖励那些曝光选举欺诈的吹哨人和举报人。他说，我支持川普总统的承诺，追查大选中欺诈行为，确保每一张合法选票被计入，非法选票一律作废。这个不单止对确定这次选举的结果至关重要，对维护我们的民主并恢复对未来选举的信心亦都至关重要。漫画家阿当斯 Scott Adam 发咗个推文俾川普，佢话佢哋喺度洗你个脑，要你接受选举结果系公平嘅。佢哋话俾你听，喺呢种情况下，只有坏人先会对呢个选举结果表示怀疑。如果你表示怀疑，将会被追究责任。川普总统回应亚当斯嘅推文话：人民不会接受被操纵嘅选举。结果，川普嘅呢个推文再次被推特贴上审查嘅标签。最近呢几日，越来越多嘅网民响应抵制推特封禁言论嘅搬家行动。评论表示，推特等高科技精英集团已经沦落为邪恶嘅帮凶。在川普总统赢得这次大选以后，这些公司一定会受到惩罚和制裁。近几日，很多推特的网民都在谈论搬家的事情。有位网友说，大家都要搬家去 Parler， 我亦都注册了一个，请大家关注我。又有人说，推特已经不适合我们聊天了，这次大选之后少点上推特。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需要有个地方透下气，放弃这些作恶的媒体，我们集体去言论自由的地方，这个是对他们最有力的打击。互联网观察人士古河对大纪元表示，近期推特非常疯狂，啲人的言论受到严格审查，很大部分网民的账号被封锁。他说，早前有人发现 Parler 这个软件表现可能好些，所以大家就逐渐转到这个平台上面去了，川普总统也都搬了过去了。根据数据显示，从11月3号选举日到11月8号， Parler 在美国被下载98万次，总下载数达到约360万次。网络叻人以技术手段发现了软件作弊导致的所有州、所有偷走的选票和丢失的选票。针对网络上封存的选票舞弊证据，署名为 Truman Black 的网友创建了一个计算机脚本，梳理所有的选举数据，并找出那些从川普转换到拜登的选票，亦都试图找出消失的或者被丢失的选票。结果证明所有的转换都是从川普那里拿走送给拜登的，这个不是软件的瑕疵，而是明框的偷盗。宾夕凡尼亚州、维珍尼亚州、纽约、明尼苏达消失的选票量惊人。各大媒体在开票过程中会不断地准时显示川普、拜登在各州的得票数和得票率，这些数据实时显示给大家的同时亦都被记录下来，那就有可能通过查看这些数据找出通过软件修改数据的证据。比如在数据中第187条记录表明总投票数为298万4468张，川普占 56.6%， 拜登占 42%，时间是4:43。第187条记录中表明总投票数为298万4522张票，川普占 56%， 拜登占 42.6%， 时间是4:08:51。请留意，在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总票数只是增加了54票，但是拜登占的比例就增加了 0.6%， 而川普占的比例相应减少了 0.6%， 就是说川普在这一分钟内失去了17876张票，而拜登增加了17932张票。网友 Red Kiwi 根据这个原理使用了 Python 语言编写了一个软件，并附上可以下载的连结，使用他的软件计算出了在各州川普被偷走或者丢失的选票，他还做了验证表明结果没有问题。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10月10号发推文说，今日川普总统竞选团队提出了指控，密歇根州西部地区数千张欺诈选票将无效。首先是宾夕凡尼亚州， 紧接住密歇根州将翻红，诉状听日公布，你将会非常震惊。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